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走在注师正法兑现誓约路上的修炼体会，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一年又过去了，我在注师正法兑现誓约的修炼过程中走得磕磕绊绊，幸运的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要向内找，不断修去人心，提高心性，加强正念，就会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一直前行。第一部分，珍惜师父留给我们的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修炼形式。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我本身是一个安逸心比较重的人，更不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但是因为又要上班，又要做媒体讲真相项目，常常不能保证每天的学法和练功。大概在两年半前，为了改变这个不好状态，在修炼上有个突破，除了还是正常参加每周二当地小组学法和周六的悉尼集体大组学法之外，我就克服懒惰的心，坚持每天早晨五点半和本地学法小组的几个同修一起在网上学一讲法，学完法后自己根据时间再争取练动功或打坐，能练多少是多少，八点去上班，这样一直坚持把学法练功作为迎接新一天修炼的开始，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心里非常踏实。现在我能更好地合理安排好工作和修炼时间，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回家吃过饭，忙完家务后，我再做媒体讲真相项目，效果就更好，感觉心态更稳，不会像以前那样纠结自己还没学法练功而莫名烦恼。通常做完节目是晚上十点以后了，尽管我每天睡眠约五小时，白天上班却觉得比以前精力更充沛。去年疫情开始后，不能如往常那样去景点讲真相了，所以如果没有发信箱和一些特殊的事情，我通常在休息日周三和周末都会和小组同修去住处附近的公园练功。户外练功看似简单平常，其实也是一个磨练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也是去除自己安逸心的好机会。比如冬天天冷风大，夏天天热，有时苍蝇蚊子也围着你转，站在草地上练功，蚂蚁虫子也来跟你捣乱，这些小事都会干扰你的正念，搅得你心不静。但想到我们大法弟子在户外练功是为了传播大法真相，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就会坚持下来。在户外练功时，有时会有有缘人来学功，或者坐在公园看着我们练功，还有来征签的，也有马路上过往的车辆鸣笛称赞的。户外练功确实可以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祥和，对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奠定一个好的基础。第二部分，扭转观念，看似坏事变好事。去年八月的一天，我的右腿突然非常疼痛，整个大腿筋扭着疼，腿不能弯，一弯就钻心刺痛。当时自己的第一念动了常人念，想到每天上班要站着，冬天石灰地很凉，一定是腿着凉了，就用电吹风吹，穿上很厚的袜子和保暖裤， 但是疼痛一点都没有缓解，不用说双盘，就连散盘坐在那儿都会很疼。这时我心里很着急，正念最差的时候，居然去商店买了两贴膏药，想着可能今晚贴上明天就好了，就能盘腿了。然而我仅存的一点正念，当时告诉自己不能这么做。另外空间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呢，如果我贴上膏药了，就承认是病了，可能再也盘不上了。我也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干扰？首先，我默认它就是病了，就用了常人的处理方式，用各种保暖、热敷，自己都感觉不出来。我否定了自己这些不正的念头后，从自己的心性上找，修炼至今还有很多很多的执着心，自己在修炼上需要提高心性了，同时发正念，否定一切旧势力安排的干扰，不承认它。我先散盘坐着学法，一直坐到两腿都麻了，没有知觉了，我再试着往上搬腿，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渐渐地变好一点，但最多就是双盘半小时，还痛得全身冒汗，有时晚上睡觉都会疼醒，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自己的注意力还是关注在疼不疼上，抱着有求之心。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有这颗想要做好的心，在我学法时就点悟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是啊，我怎么一直把它看成是个大坏事呢？从来没想过这是个好事，是不是应该转变一下观念，想想这何尝不是个好事呢？因为自己平时怕吃苦，在家打坐很少去坚持双盘一小时，这次腿这么疼，一定是因为平时自己的松懈，业力积攒多了，只能用这种自己还能承受的方式去补上。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让它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的快。师父这段法点醒了我，我不再去琢磨疼的原因和怎样才能不疼了，他疼他的，我干我的，都把它当成是个大好事，继续去做好应该做的。大法就是这般神奇超长，无求而自得。当我提高了心性，不再去执着腿痛时，腿奇迹般的就一点不疼了，又能双盘一小时了。不修炼的常人真的是很难理解，修炼人的好坏一念会带来如此不同的结果。经常感到我们有慈悲的师尊保护是何等的幸运，如果不精进，有何颜面对师尊和自己世界的众生。这次过关中也体会到，修炼人在自己平时的修炼中真的不能懈怠，每天的学法、练功和发正念，都是在常人的这个大染缸中洗净自己，所以不能放松，不要人为的给自己制造修炼路上的障碍。第三部分，工作场所就是自己的修炼场所。很羡慕那些不用上班，把全身心精力都投入到各种讲真相活动上的同修，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更应该利用自身的条件，抓紧做得更好一点去弥补。我工作的单位西人多，年轻人多，比较容易讲真相，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因为单位人多，休息时间各不相同， 我就用午休时间给同时休息的同修讲真相征签，有几十人都签了名，下班后又和单位老板讲真相，他也签了。圣诞节，我们公司一个大客户老板来单位，并特意过来对我的工作表示感谢。我负责包装他们公司的订单，每个月都有上万的订单，要按照不同产品和数量包装纸袋邮寄。每个月的工作报告出来，我的出错率都是非常非常的低，只是一两个，最近八月和九月都没有任何错误。这个客户对我的工作特别满意，我就抓住机会对他讲了真相，并把放在单位的莲花和真相资料送给他。因为单位建立了脸书群组，每天的人员工作安排都贴在单位脸书上，单位的一些通知也都在脸书上发布，我就邀请单位的同事作为脸书好友，这样个人脸书上贴的真相文章和视频他们就可以看到，同时也注意交替上传一些常人感兴趣的生活内容，上传一些生活中的日常相片等，而不是千篇一律都是真相文章，让常人能够理解大法弟子并不是苦行僧，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快乐丰富多彩的。但我们自己明白，我们的心并不执着于此。母亲节时，我把五六十朵莲花和资料放在午餐休息室，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并拍了照片放在单位脸书上，告诉大家可以把美丽的莲花送给自己的母亲、家人和朋友。这样做后，莲花一下就拿没了，还有没拿到或想多拿几朵的同事又过来问我是否可以再多带一些来。最近公司来了一位新的电脑工程师，看他像中国人，我就主动过去和他说话，我们互相加了脸书作为好友，之后在脸书上和他聊天，帮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他在公司做了没多久就离开了，他告诉我工作压力太大，他辞职了。我知道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身边，感谢师父。自己在讲真相上比较用心，但有时就会只注重怎么练，没有注重怎么修，只是为讲真相而讲真相，没有去注意实修自己。我悟到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都要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其实我的工作场所就是自己的修炼场所，需要自己在这个环境中修炼自己，提高自己。工作中的人都是要救度的众生，对于常人的工作也要尽心尽职，任劳任怨，时刻提醒自己是大法弟子，替别人着想，自己的言行就在正实法。第四部分，救人急，做个为他的生命。今天的众生都是为大法而来，同修们都是在加快脚步多救人，我感到不能松懈，应该和同修一样，尽量把时间多用在救人讲真相上。为了多救人，有些同修参与了去海边做反迫害征签，我一开始只是在购物街上征签，但周日人并不多，而且有些大商场门前也有限制，不能站在外面，就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去海边征签，但一开始就被人心障碍着，想着别人在海边晒太阳放松，我上去征签会不会打扰别人，向内找深挖自己，是因为我有爱面子的心。我摆正了救度众生的基点后，自己不是去求签名，而是给这个生命得救的机会。突破了人念，我每周日和家人同修去海边征签时，自己也能大方得体地上去打招呼，讲真相征签了，效果也很好。经常感到人神就是一念之差，不断加强神念，去掉人念，才能不断精进。为了能更好地在打电话中讲清真相， 几周前，我参加了晚间 RTC 平台开口讲真相打电话培训，使我受益匪浅。感恩师尊给予弟子这个珍贵特殊的修炼机会，感谢协调和培训同修的无私辛苦付出。八天的培训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太多不足。以前往国内打电话讲真相，我一直断断续续不能坚持，现在悟到是自己隐藏着不易觉察的私心，给众生讲真相的时候遇到不退的，我会觉得反正给你讲了，那你不退没有办法了，没有更多的去想怎么能够更好的提升讲清真相的质量。通过培训，现在我明白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只有用心去多看多记多练多讲，真正为众生着想，才能更好地提升救人的效果。通过培训，我还悟到，以前我做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有时候好像是为自己做一样，自己每天都在忙着做讲真相的事，但是自己动的第一念是，哦，我今天还没讲真相呢，我要讲真相，我要怎样做。我参与媒体讲真相项目也好，发报纸征签也好，社交媒体讲真相也好，或碰到有缘的众生讲真相也好，从表面上看，我似乎把自己每一天的讲真相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没落下。但真正围绕着讲真相这一切事情，自己动的第一念都是离不开我。因为为了自己不落下，所以我也会克服各种困难去参加各种讲真相的活动，因为知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这是自己的使命，必须讲真相救人，必须兑现自己的誓约，否则不可能圆满。但是这一切都没有跳出为我为私的基点，我在这个为私的框框中去试图做好三件事，正是因为没有跳出这个私字，所以生不出慈悲心来。我感觉自己经常把打电话看成一种压力，是一种无可奈何必须要硬着头皮去做的事情，或者我满足于今天已经做了别的讲真相的事情了，不用去打电话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想多抓紧时间去救人，不是想到无数无数与我们有缘的众生正期盼着我们赶快去救他们，使他们所代表的天体免于被淘汰和毁灭的悲惨结局。其实这些众生真的是很可怜，他们和我们一样，当初也是冒着天胆来到这肮脏的三界，也是想拯救他们所代表的天体，只是他们在这场大戏中被安排扮演的是不明真相的众生。此生我能成为大法弟子是多么的幸运，我就更要完成好自己的使命，真正修成一个为他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师父在经文至欧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一希望。当我想到可贵的中国人等待了千万年，就是为今天明白真相时，我在拿起电话向他们讲真相时，正念就强了。我带着一颗慈悲的心去珍惜每一个号码，每一段缘分和师尊的苦心安排。我不再去执着三退的数字，而是渴望众生能真正明白真相。感恩师尊给予弟子这样的机缘去救度众生，助师正法，给予弟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的有限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感谢同修。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坚持体验柳暗花明，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今年澳洲网上法会之际，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我来到海外后最近这两年在墨尔本唐人街讲真相的修炼心得。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我来到海外后主要做的正实法的工作就包括发真相报纸。随着融入海外的修炼环境，更加让我意识到师父为我的修炼慈悲的安排与苦度。特别是中共病毒在全球蔓延，墨尔本多次禁足，我更感到周末去唐人街讲真相修炼的机会弥足珍贵。第一部分，修去执着于名的心。从小我接受的就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人得有个好名声这样的家庭教育。逐渐我就一直活在别人的评价里，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大陆那种习惯评论他人的大环境下，我的求名心更严重了，怕被别人说，怕别人不理解，怕别人无视我的存在等等。2019年10月的周末，我原本想去公园练功发真相资料，同修突然说要带我去唐人街，因为那时我刚走回来修炼，自知修炼状态不行，还不敢去唐人街正式法，而且我有种强烈的预感，我去那里肯定会碰到我之前在市中心中医诊所工作的老板，我们都叫他 A 医生，我还没跟他讲真相，如果让他看到我，他肯定会大呼小叫的，那我多丢脸。想到这些，我赶紧回绝同修说，不不不，我不去唐人街，我去公园。同修说，怎么正实法还挑呢？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坐上他的车。到了真相点，全身哪里都不自在，连真相资料也拿不好，一会儿拿颠倒了，一会儿掉地上了。唐人街过往的行人很多，不同族裔的路人走得也很快，中英文的单张以及报纸需要在手中及时切换，手里的资料倒来倒去的，两三个小时也没发出去几份，时不时就有人瞪我，我给中国人资料，他们就像没看见我一样，有的还说，怎么年纪轻轻的干这个？好在西人一般都很礼貌地回应我，这让我找到一点心理安慰。快结束的时候， A 医生果然出现了，他看到我简直惊讶得快跳起来了，特别大声地问，你练法轮功？他这么一喊，周围的同修都往这边看，我简直想钻到地缝里去。我尽量让他平静下来，告诉他说，法轮功很好的，我10岁的时候就学过，你要不要拿份报纸看看？他直摆手拒绝，看他的表情，似乎对法轮功有一些了解，他并没有说负面的话，只是对我信仰大法感到意外。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就像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腰疼腿也疼，每次从唐人街回到家都感到精疲力竭，那时多多少少是带着怕心和有求之心督促自己修炼要精进，很担心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时因自己修得不好而不能处理好，给大法抹黑。有一段时间，一到周末去唐人街的路上，我就想，今天会不会有人骂我呢？我什么时候可以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去唐人街呢？可是看到老年同修拉板子、搬箱子、摆资料真的很辛苦，渐渐的就没有了想逃跑的念头。我知道这里需要我，即使我起的作用很微小。
一位常年在真相点的同修阿姨告诉我说，从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开始，唐人街真相点就成立了，他就一直在这里讲真相将近20年，也有同修在这里10多年了。我听后心里真是佩服。一天，一位老年同修给一个大陆人真相资料，那个人说些很不礼貌的话，老年同修依然微笑着劝他看看真相报纸。我被老同修的善深深地感动，联想到同修们已经坚持好几年了，多大的威德呀！我才刚刚来这里，资料发得不多，讲真相还不好意思开口，顿时生出既羡慕又自卑的心。这时，一位高大的西人推着送货的车子经过，我礼貌地向他打招呼，并把单张递给他。他说，我每次经过这儿，都看见你站在这里，做得好。其实，我对这位西人并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他的一番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坚持。从那时起，我就把心安定下来，放下要面子的心，踏踏实实地在唐人街正实法。第二部分，用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证实法。这2年在唐人街，感受到在一线真相点对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要求是很高的。自己思想没有杂念时，资料发得就很好，心性提高不上来，或者思想不纯净，救人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看似在街上发资料很简单，有的时候从家里到唐人街都会感到有重重的阻力与艰难。我的腰腿疼痛大概持续了1年，有的时候感觉每个细胞都很痛。当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路人对我态度不好，资料发得不多，甚至同修的言行触动我的执着的时候，心里真是不好受。但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再加上室友同修风雨无阻地带我去唐人街，我走过了那段正念不强、比较摇摆的阶段。在观看了真相电影《归途》后，回想女主角发真相资料时面带微笑善良纯净的一幕，我一下意识到这才是正法修炼者应有的状态，理性、慈悲、善良、美好。于是我决定改变，从面无表情到学着微笑，从闭口不语到主动打招呼问好，别的同修自然而然就能达到的状态，对面子心很重的我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小的突破。我一遍一遍在心里对自己说，世上的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来来往往的众生都是师父安排来了解真相得救的，我得清楚与陌生人的间隔，我不能怕与陌生人说话。渐渐发现，当我把路人当作过去世的亲朋好友时，我对他们的笑也自然了，说的话听着也有亲切感，不生硬了。他们也对我微笑，很多华人即使没有接受资料，他们也很礼貌地说谢谢。有许多小孩子特别爱看我，已经走很远了，依然回头往这边看，我就笑着跟他们挥挥手，他们也跟我挥挥手。有一个周日，我去一个华人区贴海报，因为来不及去唐人街，就在这个华人区真相点发报纸。这时来了一位老大爷问路，因为我对这附近也不熟悉，就很抱歉地告诉他说自己不知道，刚好有一位同修领他去了目的地。一周后，我回到唐人街，这位大爷正好来唐人街这边的书店买书，我微笑着把报纸递给他。这位大爷说，我上周在华人区见过你。我说，大爷您记性真好。大爷很爽朗地说， 你一笑我就认出你来了。从此，我就尽量保持微笑，保持良好的站姿，希望把大法修炼的美好传递给路人。当然，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或者过心性关时，保持微笑也不容易。有一次，我把报纸递给一个中国留学生，他瞪我一眼，骂我傻。我的心里有了小小的波动，但是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我悟到，这才是我应有的状态，我马上调整好自己，依然微笑着把资料递给下一位有缘人。这一年，由于疫情给常人造成的心理影响，在唐人街反迫害征签以及发真相资料也显得比以前难。天气不好时，街上很冷清。当我看到同修们正念更强，热情地把征签板递给路人，请他们签字时，我看到很多人非常乐意签，并且对解体中共特别的赞同。这使我看到自己与多年坚定实修的老弟子之间的差距，他们在法中修出的正念解体了有缘人的顾虑，使他们珍惜机缘，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看到这些，我更加激励自己要好好实修，救更多的人。第三部分，在唐人街的小故事。在香港反送中期间，我把大纪元特刊递给一位华人女士，她很开心地对我说，我是香港来的，我在香港拿报纸就好了，谢谢你们。有一位大爷是东北人，同修已经帮他做了三退，可是给他真相报纸他就是不接受，还说自己不认识字，我给他明慧画报他也不要。接下来的三个月，他每周都会来唐人街，每次他都会跟我说一些，又出来宣传了，你给人单张人也不要，你让人签字人家也不签，我不认识字，你给我报纸我也不会看，等等，类似这样打击我的话。我每次都是善意地回答他说，大爷，我每个周末都在这里，单张和报纸上都是真实的讯息，大家很愿意看的，很多人都签字了，您不认识字我可以给您念。这三个月我没有一丁点的不耐烦，也没觉得受打击，有时候明知道他是故意说的那些话，但我还是带着修炼人的善跟他打招呼回应他。一天，我送走一位征签的西人，转身看见大爷就站在那人的身后，我笑着问，您来逛街啦？他伸出手看着我手里的报纸说，给我一份。我问，您之前没拿过吗？他说，之前我一直没要。我又问他，用不用我给您念？大爷一听，一本正经地说，用你念还了得了，我给你念。说完，我俩都笑了。说来也奇怪，这位大爷拿过真相资料后，就再没见过他了。就在墨尔本禁足的前期，我又遇到了 A 医生，这两年碰到他两三次，给他报纸他都没要。这次他是带着一对年迈的老夫妻，我把报纸递给老奶奶，老奶奶摆手说不要。这时 A 医生伸手接过了报纸，头版就是台湾同修恭祝师尊华诞的排字图片。他跟我说，你回店里做兼职吧，哪天上班，几点上班，按你的时间安排，你在店里发这个真相资料多好。我很诧异地问，您真让我发真相资料吗？他说，当然让啊，你边工作还能积功德，多好。作为一个华人老板， 他说出这样的话，正为他生命明白的一面感到高兴。通过这件事，我也体悟到，大法弟子不被常人一时的表现干扰，就堂堂正正地做好该做的是多么的重要。持之以恒的坚持，就是无言的最有力的真相。有时周末，我做清洁工作的老板，也希望我可以临时帮他加个班，因为周末加班一般都是老客户比较紧急的活，而且薪水也比平时高。但是我告诉他，我需要去唐人街做义工，就拒绝了。虽然几次拒绝老板，他的表情有点失落，但好在同事们很支持我，主动帮我加班。在我离职时，老板给我发短信说，这近两年的时间，我了解到你对信仰有多么的虔诚，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认真地阅读一遍转法轮，从中了解你以及其他人对这份信仰如此忠诚的缘由。虽然当时拒绝加班，老板或许对我有看法，但是好在最终他对大法修炼者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也为他日后得法种下机缘。感谢师尊的慈悲加持。第四部分，结语。这两年，虽然自己各方面做得很欠缺，但是真的很庆幸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修炼自己，在大法中修去骨子里形成的观念与执着。感谢唐人街真相殿的同修们默默地弥补我的不足，看到众生争迁后的喜悦，看到海外华人明真相后的转变，看到西人、越南人、中国留学生咨询如何参加九讲班，在哪里请购大法书等，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在近期学法中，我也意识到自己很多的观念和执着，有些真的是过去意识不到，甚至奉为真理的人心与观念。有些执着心还是在与同修发生矛盾的时候找到的。以上是我的交流，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